弟兄姐妹平安，7月30号张博士竭诚为主，标题 The Teaching of Disillusionment， 觉醒的教训或觉醒的教导。耶稣呢，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在人里头是什么。约翰福音2章24节到25节和本圣经就描述第二章耶稣在变水为酒，然后在耶路撒冷行了很多神迹，那很多人就信他。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他们啊，因为他知道人啊，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张博士在他灵修的内容就讲，他说觉醒啊，是表示没有错误的观念，没有误解，没有错误的印象，也没有错误的判断，在生命里面都没有这些，那就表示说免于这些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印象等等的欺哄啊，你在生活里面没有这些错误的观念啊、印象啊、判断啊，而且呢免于这些欺哄。然而呢，即使我们不再受欺哄了，不再这样被欺哄了，我们这种觉醒之后啊，我们不再受 deceive， 不再被欺哄了，我们的经验可能实际上却会使我们成为很 cynical and overly critical，会让我们成为非常的嘲讽，甚至过度批判。在哪方面？在 in our judgment of others， 在我们对别人判断的上面呢，却这种觉醒啊，却会让我们对人呢更加的这种嘲讽，甚至过度批判。但是呢，觉醒如果是从神来的那种觉醒，会把我们带到一种地步，就是我们看人就如同他们真正的所是，然而却没有任何的嘲讽，没有任何的尖酸，没有任何苦毒的批评。 We see people as they really are， 我们看人就如同他们真正的所是，但是却没有那种愤世嫉俗，没有那种苦毒批判，没有了。很多生命中的那些事情造成了很大的、非常大的、巨大的那种伤害啦、哀伤啦、痛苦啦，都是起源于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呢有错觉，这种错觉的痛苦啊，这个错觉，因为你有错觉了，所以呢你对人就有一些不对的想法、看法，结果呢就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很大的哀伤或痛苦。然后张博士接下去讲的话，我想是让我们很震撼。他说 We are not true to one another as facts， 我们对于彼此呢并不真如同事实那样的。然后他把这个 facts 还用斜体字表示出来，意思就是说我们对彼此，并不真正的像事实那样的我们来对待彼此，就说你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他说我们不是，我们并不是看彼此呢就如同我们 we really are， 我们真正的所是。你知道吗张博士讲的这句话还真对哦。很多人哦特别容易对那些名人什么电影明星他们演什么我们就以为他们真是那样。等私下看他们生活哈，我们都很震撼。我们对于一些政治人物也是，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对于那些站讲台的领会的领师的，或像我们这种传道人、牧师、神学院老师的，哇，我们都很敬仰，对吧？但是呢，其实你就会发现，我们对彼此并不真如同我们事实所示的那样，就是我们真正是什么。你真能够知道，像我就会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就把牧师们当作是一个传道人，就当作好像就是他们所传讲道。他们就是他们所传讲的道，当然我们理应当如此，但我们传道人并没有那么怎么讲，就是说我们还在成圣的过程，我们极力传讲我们所传讲的真理，我们也往那个方向去，我们也愿意往那方向去，但我们还没有试我们将来所应该的试。 可是很多弟兄姐妹就不能接受，当弟兄姐妹不能接受的时候就会很痛苦。然后呢等你觉醒了说他也不过就是人嘛，李老师哦，原来李老师也脾气也会发脾气哦，哦，好，你觉醒了，就这个觉醒呢，却会使我们变得更加的嘲讽，甚至呢，对这个人啊，很尖酸、很刻薄的批判。曾经有一个姐妹就看过，因为有一个小姐妹的事情，那她不明白嘛。但是他看到我很严厉对待他，他本来想加入我们，后来就不了，甚至呢对我没有什么好印象，甚至就觉得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我后来也不想再说什么，当然我都是举我失败的例子啊。我就在上课里面跟你们说过嘛，我就是下三滥嘛，我就是粪堆淤泥当中神把我拉拔起来的嘛，对吧？那你不分青红皂白，你只看到外面。但你认定我作为一个老师，你认定我作为一个属灵的前辈，你就好像认定我就应该就是对人家一些罪恶我都好像无所谓，好像我应该就是没关系，好像极力的包容你不允许我有一些很尖锐的言语去询问别人，或甚至假设我得罪神，我脾气不好，你也不许可。所以呢，这个就是当你觉醒了，你说哼他也不过是这样的人。可是你这种觉醒里面呢，却让你有更尖酸、更刻薄的那种讽刺、批评。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并不是真正对彼此如他本身所示那样。虽然我已经尽量照我本身所示那样活在众人面前，但是张博士说 We are not true to one another as facts， 我们并不像事实所示的那样来彼此相待。然后呢他说 We are only true to our misconceived ideas of one another， 我们只对于我们的这种观念，对别人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在你的心里面啊，你以为那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但张博士说其实我们只对于我们所误解的这个观念，我们对于那个人我们有我们自己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理解的那种观念。然后呢张博士说我们就对于我们这种错误理解的这种 ideas， 他还特别把这个观念用斜体字标起来，就是我们对于彼此我们有错误的看法，然后我们只对于我们自己对别人那种错误的看法 true， 我们只对于这种错误的看法是真的，就是说我们并不真正的彼此相待，但我们的确是对自己的错误的观念我们很真。意思就是你就抓住你所对别人的错误的看法，你抓住你的那个看法来把这个看法加在别人身上，然后你就用那个看法、你的看法去对待别人。所以你其实对那一个人你并不真，你只是对你自己的错误的观念你真，你真实真于你自己错误的观念而已。所以呢根据我们的思想，每一件事情呢，要不然就是可喜悦的美好的，要不然它就是邪恶的凶狠毒的，甚至卑鄙的、胆怯的。我们的观念好像就是这样。那这个呢我的确是看到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对别人都有一些错误的看法，然后等到某人有一些言行举止，他们说他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那我就说他怎么不会是这样的人，我们都是罪人啊，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啊，是你自己对他有错误的想法，你期待他不是这样的人而已嘛，你有什么好惊讶的。然而这个惊讶常常带给我们很大的伤害，我们有错觉嘛，错觉带给我们很大的痛苦、很大的伤害。但是呢你说我觉醒了，而这个觉醒反而变得让我们对对方呢变得更加的那种讽刺啊、冷言冷语啊、那种苦毒的批判呢，哇，那真的是，我就想起来有一个教会有一些人对于他们的那个领袖牧者，可能他们的看法或者他们的想法 假设啊，他们期待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然后那个人不符合他们的期待，他们就一直哦猛追猛打，这什么死打活打还是死缠烂打，我都不知道那个形容词是什么。他们并不是真正对于彼此是真实以待来接纳，不是的。我们并不是接纳人们 as they really are， 就如同他们所是。我们把我们的期望放上去，把我们的想法放上去，结果发现他们让我们失望，结果呢我们接受不了，然后我们就对他们产生非常 stingy and bitter criticism， 很尖酸很刻薄苦毒的那种批评，这真的是很可怕。所以呢张博士在第二段就讲啊，拒绝觉醒呢就是很多人类生活痛苦的根源啊。我们对于有一些人都抱有不切实际的那种想法，这个不切实际这种幻觉这种假象呢是我们痛苦的来源。但是呢你拒绝觉醒啊，你明明知道了你还拒绝的话，拒绝觉醒呢那真的是我们很多痛苦的来源啊。然后这就是为什么痛苦苦难发生。所以张博士就讲 If we love someone， 如果我们爱一个人 but do not love God， 但不爱神的话，我们就会要求那一个人从那个人我们就要求 total perfection， 完全的完全完全的完美，整个完全，整个完美，还有呢 righteousness， 整个都要对，整个都要是。如果你爱一个人但是你不爱上帝的话，那后果就是你会强求那一个人要是绝对整个人都要完美，整个人都要是对的，是的，好的。然后呢当我们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就变成 cruel， 很残忍，而且vindictive， 就是会有报复，你知道吗？啊，我们是在强求一个人类有一些他根本不可能给出的，你是在强求说，哎，你得给出完美，你得给出耐心，你得给出包容，你得给出勤劳，你得给出努力，你得给出。甚至有人就觉得说，哇，李老师你应该对我呢7777个七次的饶恕。我说我真的饶恕你，但是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来跟我们同工，我不能接受你来跟我。然后呢他就会想说，哈，你就是把我看扁，你就是认为我不得救，你就是认为我不好。我说这个是你跟神的事情啊，只是你不合适来跟我同工，因为你的品德证明了不是吗？好，如果这么一讲呢，他又说啊，那我破铜什么破铜破摔还是什么破瓦破摔，好像就是变成我李老师要为你的生命然后负责任，好像因为你自己的不好我原谅你，但是我不能跟你同工，你就认定我非得接受你跟我同工，我得一天24小时跟你相处才叫做我爱你。这就是你，然后你会变成很残忍，很自我防卫，因为你就会用那种报复，你不会毁掉我，但你用毁掉你自己。甚至呢你到上帝面前哀哀叫，大呼小叫说，上帝啊，你干嘛给一个李老师对我这么严，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当我们没有得到我们认为那个人要给我们的那种我们强求的那种完美跟绝对的义绝对的事的时候呢，那个人根本是不可能给你的嘛，对不对？然后呢 There is only one being， 这个 being 还大写，只有一个存有者，只有一个存在者，只有一个存在的本体本质者，他能够完全的满足每一个受伤人类心灵的绝对深度的需要，只有一位。And that is the Lord Jesus Christ， 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很明显的是对于每一个人类的关系呢，他是很明显的是 uncompromising， 绝对不妥协的，因为他知道在每一个关系里面 那些关系如果不是奠基在对他自己 faithful 忠信忠贞的话，结果都会以不幸灾难告终。所以呢，主耶稣他不妥协的。我们的主呢 trusting no one， 信托把自己不交托给任何一个人，而且我们的主从来不把他的 faith 他的信心放在任何人身上。然而 he was never suspicious or bitter， 然而他却从来不是怀疑人也不苦读。我们的主他的 confidence 他的确信，他那种信心的确信是在神，在神的恩典所能够为任何人做的。也就是说主耶稣他的信靠神，他不信靠人，他信靠神，他信靠神的恩典可以为任何人做成什么。他信靠那些，他不信靠人，但他信靠神的恩典可以为人做神要做的。而我们的主他的这种信心呢，这种信靠神啊，信靠神的恩典是如此的完美啊，以至于我 so perfect 是这么的完美，以至于 he never despaired， 他从来不绝望， never giving hope for anyone， 永远不对任何一个人放弃希望。主耶稣不对人绝望，也不对任何人放弃希望。如果我们的trust， 我们的信靠是放在人身上，人类身上的话，我们的结果会是对每一个人都会以绝望告终。这就是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要学的功课。你对你的丈夫，你对你的妻子，你有一些期望，有一些信心，你要求他们一定要如此如此完美，如此如此包容，如此如此有爱，如此如此倾听，善解人意等等等等的时候，结果你会很失望，甚至你会变得很苦读。当你觉醒之后，你会很苦读，你会很批判，你会很残忍。但是从神来的不会，从神来的你就是你就接受他真正的所示。然后呢，如果他不信主，你就为他祷告；如果他已经信主，你就相信神的恩典会改变他，不是相信他能够改变他自己，而是相信神的恩典。所以呢，你就会学习像主耶稣那样，你不把信心放在任何人身上，但是你放在神的恩典上面。你不把信心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但是呢，你不会对人绝望，你不会对人放弃希望。那这个呢，我就觉得张博士今天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边提到耶稣他不把自己交托给任何人，因为他知道人心里头，这也是我们需要觉醒的。你知道人心里头说变就变吗？真的有可能这一秒钟呢，他可以跟你讲说老师我绝对顺服你，下一秒钟呢可以跟你拍桌子，可以在众人面前狠狠的那种凶狠的眼光瞪着你，甚至我说过撒旦般的脸孔，可以跟你大吼大叫，可以对着你讲说你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人，可以怀疑你，你知道吗？但我觉得呢如果你真的觉醒是从神来的，你不会对人如此，你真的不会感到绝望，感到怀疑。你知道人心说变就变我知道了。然后呢，的确是有一点痛苦，但是呢，就像是一颗子弹打过来受伤了去医治完了又站起来了，人生不会因此就一蹶不振嘛，不会因此让你对人就变成愤世嫉俗。今天中国有那么多所谓的愤青其实愤青这个字眼在我们当年也是我想起来最近想到那个大学我们大学同学说要联谊嘛，又想起来我就想说要写封信告诉他们，其实我很亏欠他们，我不爱他们，当年我不懂得爱他们，我活在自己世界里面。为什么？因为愤青嘛，愤世嫉俗嘛，觉得人都是很可怕的，觉得人都是欺负人的，觉得人都是什么什么。我们对人觉醒之后，我们对人就有那种很残忍的批评，你知道吗？ 但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们就接受人如同他们所示的那种 fact 事实那样的去接纳，我们看待他就如同他本身所示，但我们不对他绝望，我们不把自己的某种想法投射在那个人身上，我们不，但是呢我们也不会因此对人呢就感到绝望，不会的，也不会对人呢失去盼望。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啊，然后呢就也不把自己敞开心去跟人家互动，在教会里面圣徒相通，因为怕受伤害。其实说穿了呢啊，他也不能够相信人啊，就是说他知道人性是很糟的，这没错，但是呢耶稣并没有从人群中退缩然后不去爱这个世代的人，没有啊，他照样把自己敞开来，他该做的事情他照样去做啊，但他不信靠任何一个人，不把自己信托给任何一个人，意思就是说他知道人心的，但是呢他对于人心里面真的是需要神的恩典他很清楚知道，他在人际关系里面他不妥协的，他知道人心里面如果没有神的话，那结果呢是会很糟糕的，很不幸的，如果不是忠于耶稣，后来的结局都是很惨的。所以呢我们在想今天张博士的灵修的时候，想想主耶稣的信心是在神，在神的恩典可以改变人，而不是在人，所以呢他对人不会绝望，也不会放弃盼望。我们很多人不跟别人来往，因为我们对那个人绝望，我们对那个人放弃盼望，甚至我们不信神的恩典可以改变那个人。你为某人祷告得救祷告，你是不是已经放弃了盼望？好像我为我母亲祷告了27年多，弟兄姐妹你也为你的就是你的亲友吧，你也祷告，你是不是就觉得不可能不可能？你还在相信那一个人，对不对？你相信那个人的理解力，相信那个人的知识水平，相信那个人的道德，相信那个人的悔改能力，但你并没有把神的恩典放进来考虑。然后你看到那个人呢，老是不相信，老是这么的悖逆，你就觉得我妈是不可能信的，你就这么说。所以呢你的生命里面你也彰显出不信靠神，不信靠神的恩典来改变你，所以呢你就过着你自己要过的生命，这个都是你对自己你对别人有这种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印象，错误的判断，然后呢你是用你自己错误的 misconceived ideas 错误的观点对 one another 对彼此的那种看法，你是用那种看法，你非常忠于你自己的看法，觉得很真啊，认定这是真的，然后你再活。所以现在呢当我们走到人生的某一个地步的时候，很多事情带来那些伤害痛苦，那就是因为你有错觉嘛，对不对？很多弟兄姐妹对我有错觉啊，总觉得我应该是又天真又良善又纯洁，总觉得我应该是又如何又如何，但是我跟你讲，我就是我，你能按照我真实的我来跟我相处吗？我虽然现在不怎么样，意思是说还没有到达我所应该是的，但将来我一定是我所是的嘛，对不对？约翰一书不是讲吗，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叫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对不对？世人之所以不认识我们啊，是因为没有认识我们的父嘛。那我们将来如何，现在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就存着这个指望的人，我们就会洁净自己嘛。所以我将来一定会很好的，很美的，但我现在还没有达到你的要求水平吗？是不是？你觉醒了吗？你觉醒了，然后呢觉醒之后转过头来，张博士说可能这个觉醒会让我们变得很嘲讽，很讽刺，过度的在我们对别人的这种批判上呢，我们可能很尖酸，很刻薄，很苦毒，有没有可能呢？有吧。当然我是用我自己做例子咯，但是同学们 可能用在你的配偶关系上，用在你的教会同工关系上，弟兄姐妹的关系上，对不对？凡是来到我面前去批评任何一个弟兄姐妹的人，或批评你的配偶的人，说老师我的妻子如何如何，我的孩子如何如何的时候啊，这时候呢好好回去把今天的灵修再想一想。觉醒啊，觉醒，这个觉醒呢是从神来的觉醒，知道只有神是可靠的，知道只有神的恩典可以改变人，所以你对人不失望，不是因为那个人有值得让你不失望，是神的恩典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你不会绝望，不会放弃盼望，你知道神可以改变那个人，然后你就举起代祷的手为万人代求咯，对不对？人际关系里面，如果你很愤愤不平的来跟我说那个人如何，这个人如何，我婆婆如何又如何，亲爱的亲们，亲们啊，这是你个人嘛，对不对？你还有错觉，还有假想嘛，还有幻觉嘛？那等到这些都破灭之后呢？我可盼望你的觉醒是从神来的，你才知道人心里面是什么。人心就是恶嘛，对不对？恶就是需要耶稣嘛。如果你能够真的这样如此觉醒，就以他们真正所事去接纳他们，其实人际关系里面就没有什么了。我倒觉得啊，不知道是今年反正我总觉得啊，神很恩待我不知道是自己从去年一直在面对预备自己被主接走，或者是看着我母亲这样子就是想到我们很快就要过去，生命哈很快就像朝露就要过去了，就要见主面，好像很多东西哈自己也慢慢觉醒，而且这觉醒呢很感谢神哦，好像神就是把这个恩典赏赐下来。现在呢其实我对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错觉吧，反正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也不会把自己交托给他，也不会因为人家觉得说啊你很好你很好，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当然我也不会觉得说啊别人都一定很差很差，不是，因为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常常是二分，他要不然就很好很好很好，要不然就是很狠毒很糟糕很糟糕，其实不是的真的不是。人类生命里面很多的痛苦的来源就是因为我们拒绝觉醒。当我觉醒了，我知道人心真的就是这样的时候呢，那人心你就不要信任嘛，不要把自己信托给那些人嘛。耶稣就讲啊，他根本都不把自己交托给人，因为他知道人心里面是什么嘛，但是他从来不对人有苦毒，不对人残忍，不对人放弃希望嘛。所以呢现在呢我看到任何一个人，甚至来找我辅导的人，有一些人呢我们就是说帮助他看见他里面的问题，他很愿意去解决，然后呢我就发现哇神工作真的很棒诶，他以前对信仰不认真，现在竟然呢到处劝人家要认真诶，说你不要变得像我这样子现在我才认真吃这么多的苦，哇我就觉得这个姐妹真美啊他慢慢走出来。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笑一笑，然后就对着你，然后我说诶你既然说你信耶稣那他对他的房客啦，他跟丈夫的关系啦，那我就说那你这里面有什么什么，他就呵呵呵就这样，真的就是表情然后呢讲一讲，我就说你信耶稣吗，他说当然真信，我说那你知道这样我们灵魂要上天堂吗，天堂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吗，他说当然知道，那可见的他是真的老认真哦。然后他还说啊我也知道啦有一些姐妹已经劝过我啦我这个脾气就是不好啦我就是很爱钱啦跟房客斤斤计较啊什么的讲一讲诶他也都知道，他虽然知道，然而呢他还是希望他的房客不要给他惹麻烦随手关灯等等等等，然后房客又不信耶稣，所以他也很痛苦因为跟房客讲了好几次，那房客又不听，那你要叫人家搬家又不能因为这样叫人家搬家，那要找一个房客又不见得会比这个房客好，所以他也很痛苦，你看到没有，他就拒绝觉醒嘛， 那拒绝觉醒的结果是什么？拒绝觉醒的结果就是它里面就有很多挣扎，很多痛苦嘛。那这个对我来讲，我也觉醒啊，就是不是所有的人我们把神的话给他，他一定会听的。我以前啊，你知道我对圣经辅导啊，我给你举一个失败的例子，同学们，我真的啊，我举一个我自己失败的例子，我甚至觉得说，哇，圣经辅导学太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神的话嘛，所以我只要把神的话跟他讲，他一定会听。哪晓得哦，把神的话搬出来一讲再讲三讲，嗨，没用的啊，讲到最后自己发了脾气了，你知道吗？啊，这时候我才觉醒起来。哎呀，他就是顽固嘛，对不对？时间没有到嘛，你有什么好生气的？你干嘛要扮演弥赛啊？凭什么你李老师话一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说悔改就悔改？没有嘛，是那个人跟神的关系嘛。你不要放弃，是神的恩典改变他。他现在里面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还不愿意，不愿意他要吃苦头的。啊，你爱他，你不愿意他吃苦头，那也没办法呀，他就是要这样嘛。所以呢，你就把他交托给神，你为他祷告。但是呢，哎，这个就可以不用再浪费时间了。为什么？因为他又不是付钱来看我，对不对？你付钱来看我，就像病人来找医生，医生不能说我不看你嘛，对吧？那我对他，我又不是教会的牧师，我对他没有所谓的管辖权、监督权、照顾权、牧养权，我都没有嘛。所以我劝了几次，不爱听不爱听，那我也觉醒了，就是时间没到。然后呢，他现在就是这样子，你继续爱他，为他祷告，剩下就 OK 啦，交给神啦，对吧？所以对我们来讲，耶稣今天在教训我们，教导我们有关对人心的觉醒。请问你对人觉醒了吗？如果你对人不觉醒的话，你会要求那个人是他必须要给出你所要求的那种完美，那种绝对的正确，那个是那个人绝对没有办法给的。而唯一能够完全的满足我们人受伤心灵那种绝对的深度的要求的，那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主耶稣基督今天告诉我们，哎呀，不要对人有期望，把你的期望带到上帝面前去祷告。你对别人有期望，按照我们圣经辅导学，是因为你里面有欲望，想一想那些欲望合不合神的心意。如果合神的心意是正当的，那么他成就的时间、主权、方式等等，都也要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不是吗？我们圣父讲了，再三讲了，是不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今天特别为那些在人际关系里面很痛苦、很受伤害，甚至对人心感到很绝望，甚至很愤世嫉俗，甚至对人们很严格的批判、论断、嘲讽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你让他们看见人心本来就是恶的，求你让他们看见是他们自己在要求，他们所期待所认为的人根本就不是真正他们所认为的人，他们要求那些人很完美，根本那些人就不可能完美。求主你把他们的眼光转移到你身上，让他们看见只有你才是那唯一唯一，以至于他们忠于你的时候，他们跟别人的关系就能够按照你圣经之道去经营，就不会以绝望痛苦来，甚至是大灾难不幸啊来结束。求你自己开他们的心眼，求你自己让他们对人呢能够有从你来的那种觉醒。因为如果是他们出于自己的觉醒，对人感到失望绝望，甚至愤世嫉俗，主啊，这个其实又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主，求你帮助这些人，帮助在人际关系里面经历失望、经历痛苦、经历打击的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心里面有你，让他们知道你在人际关系中你是绝不妥协的。但是呢， 你要求人们忠于你，因为只有当我们忠于你的时候，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才有可能有出路。求你帮助这些人，不把他们的信心放在任何人身上，但是把他们信心就唯一的单单的放在你身上。求你让他们呢，不是信靠人自己会改变人，而是信靠你的恩典可以改变人。也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圣经辅导学员的在各地的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求你让我们有从你来的觉醒，好让我们对人心如同你所知的那样，我们不把自己交托给人，我们不会因为把自己全身生命都靠在一个人，就那个人呢不可靠，我们就倒了。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觉醒，不是那种嘲讽的愤世嫉俗的觉醒，而是从你而来的，我们就能够知道在人际关系里面应该如何经营下去来荣耀你。主啊，我就向你求这个恩典，让我们的觉醒如同你的觉醒那样的觉醒，好叫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力不是消耗在这种幻觉假象而来的痛苦当中。求你也帮助我们圣父的学员，我们学了那么多，我们都谈到里面的动机欲望，谈到我们内心深处，求你就帮助我们以真实的面貌来彼此相待，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如此，照我们本相活在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自己不虚伪，我们也不把那种错误的想法加在别人身上，然后其实我们是跟我们脑袋瓜里面所想的人交往，而那个人真实中并不存在。求你让我们是真实以待，如同事实所示来彼此接纳，也让我们举起代祷的手为万人来代求，好让我们看见别人的软弱痛苦等等，我们不是感到那种愤世嫉俗尖酸刻薄的批评，而是相信你的恩典够那个人用，那样的以你的心为心来为对方来带到，叫我们少一点批评，少一点论断，少一点苦读，让我们心里面多一点因为信靠你，对你忠贞，领受你赦罪之恩的爱，我们就多一点能够给出去你要我们给出去的爱，好让我们这个觉醒是带有能力的，是对人有益处的，是能够帮助人的，是能够把人带到你面光当中的那种觉醒。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